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2月13日星期五，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事态陡然升级。昨天日本在自己的经济区扣押了一艘中国渔船，逮捕了船长。这已经是四五年以来第一次抓捕中国渔船。哦，真硬啊，现在这立刻就给你个样看。所以说现在情况啊发生改变了。那中国下一步会怎么做呢？一会儿给大家分析一下啊。那说到乌克兰，乌克兰这次每个月在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这是在德国的一个美军基地，武林大会再次召开，这次呢获得了创纪录的军事援助。说的有一点不太一致。你比如说乌克兰国防部长自己说呢，获得了近38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英国国防部长讲呢，说350亿美元，但不管哪个都是创了过去的历史记录的。那说到贸易战，之前给大家介绍的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学者们搞了一个报告，关税美国人自己负担。昨天给大家介绍的是大智库关税研究所啊，每个美国家庭多承担了1000美元。结果今天呢，纽联储他们出了一个报告，关税都是由美国人自己来扛啊。三个报告写在这儿，那川粉们就不要再争论了，这种交叉比对，这个应该说证据足够充分了。今天最后呢，给大家介绍一个大西洋理事会，这是美国的一个大型智库，他们搞了一个报告，也就是2026到2036这十年，他们搞了72个国家的全球的智库专家学者，搞了个大型的问卷调查。最后调查出来的结果，我这结论给写在这儿了啊，好日子算到头了。这十年不一定打世界大战，但这是大战前风雨飘摇的十年。在这里边对中国、对台湾、对美国各方面啊，这么多全球的大学者们都做了他们的展望和预测，一会儿给大家咱们推荐一下，看完了让人很不舒服了。看完了节目开始呢，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我们还是先说台湾。台湾呢，这件事儿办起来了，也就是台湾和美国的贸易协议已经正式签署。当然这个呢是一个正式的贸易协议，回去都找各自的国会来批准，这个呢就进入到条约啊，这个到那么一个层级了。作为台湾来讲啊，原来一直想和美国签自贸协定 FTA， 谈了这么长时间都没搞定，但现在通过这么一个弯道超车的这么一个方式吧，把里边的大部分内容基本就搞定了。应该说呢，作为台湾无论如何都是赢面大。按照华盛顿昨天公布的协议条款，台湾承诺向美国采购440亿美元的液化天然气和石油，另外向美国开放包括牛肉、乳制品、猪肉、小麦等等这方面的市场啊，汽车它的小客车在台湾零关税，到这么一个地步啊。刚才多少？440亿，大家记着点。另外呢，台湾承诺150亿美元买美国的民用飞机和零部件，然后在2029年前在发电设备领域再投250亿美元，150加250，这是在2029年之前，这多少？400，刚才有一个多少？440，全加起来投840亿美元，这是干货。什么时间？要到2029年之前，您每年您算算，这个还是不错的啊。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台湾所有输往美国的货品关税是 15%， 不过呢药、芯片、智能手机零关税啊，完全豁免。这一点呢是台湾最想要的，因为他们出口美国的大头就是这些东西。 那不对，怎么才840亿美元？人家日本、韩国都好几千亿，那你那2500亿怎么说来着？哎，这说呢，他承诺向美国投2500亿美元的投资，扩大在美国生产半导体，但是呢，他没有规定里边的具体的细节，也就是里边你到底怎么个投法，怎么弄啊？我们是承诺投，但具体怎么投也没有做硬性的规定，也就是把这个主动权，把这个灵活掌握的权利都交给了台湾，那就看你自觉性了呗。然后在这个范围内啊，芯片什么的全都免税，那未来美国会给芯片加关税呢，台湾获得优惠待遇，提前就说好了，未来你要加关税我没事儿，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所以说这个呢，你要算整个的一个盘子，不管怎么说，加了15的关税，被美国割了一刀韭菜，这个是有了，但是你从大局来说，这么多年的自贸协定谈不完啊。前一阵谈了个第一阶段，蔡英文他们努力了很久把第一阶段才搞完，现在在谈第二阶段，所以现在通过这个基本上大部分落实了，这个是弯道超车啊，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结果，这已经很不错了啊。另外呢，说到赖清德，赖清德接受了法新社的一个采访，这一点呢我特别的赞同。赖清德在这方面呢，我一直有些小批评啊，我认为是有点不够的啊。你跟那边的高市早苗比，那跟川普更没法比了。川普呢，一大帮人天天围着他，他跟大家聊大天啊，当然有说好的，有说不好的。但你看高市早苗，人家对媒体的各方面的利用和掌握炉火纯青啊。赖清德现在也开始改变了，他的访谈呢有这么几个主要的内容了，比如说说到和美国的关系，他说了啊，我可不是你被保护的一个对象，不是一个被动的求援者，我不是求着你，我是你的伙伴。他讲两边的关系要深化，不光是军事，还有经济、科技和供应链。这说什么呢？军事是我求着你，这方面你还求着我呢，咱们两个是战略伙伴，咱们是一边高的。所以说这一点啊，赖清德把话点的是很清楚的。另外说到北京方面的威胁，这里边他也讲啊，你压力越大，台湾也不会屈服，我们不挑衅，但我们也不退让。那说到未来和平对话各方面，他讲我们愿意对话，但是和平是我们的目标，但也不能用投降来换和平。这跟那边叫泽连斯基的那个人两边是完全通，都是通的啊。那他讲的是很多了，这个呢有那个视频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这里边问到了这么一句话，那记者就问说，说共军那边出事了，什么军委副主席什么的都给抓了，这你认为对台湾有什么影响？赖清德就一笑，当时就讲说，不管他们那边发生什么，作为台湾来讲，唯一能做的就是加强自己的国防能力。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要有能力来吓阻中国的侵略，也就是说我们想要达到的就是每一天，任何一天对中国来说都不是侵略台湾的好时机，他们那儿爱干嘛干嘛，我就拼命的加强自己，这是我们唯一能够主动自己能做到的。这个我认为说的是挺好的啊。那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成功的采访，我认为赖清德呢下一步呢应该多参与这方面的一些交流了，这还得鼓励了。下边说说朝鲜，朝鲜韩国国家情报院做了一个简报会，他们的评估说那个金珠爱，也就是三胖他们家那二丫头可能要转正了，就变成正式的了。原来呢，走哪儿去都带着这二丫头，嚯，现在这二丫头的个儿比他爸都高了，比他妈也高，他才13啊，不到14岁。那这次可能就要正式给他一个职务了，就是正式向全党宣布，这就是亲爱的接班人，第四代领导人了。为什么呢？在2月底要召开 朝鲜的九大劳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那这次大会呢，可能就一个是公布啊这五年的发展方向和发展和对外方向，另外就把这小丫头给叫上来，全场鼓掌，就确认他的领导核心的地位了。说前一阵都是培训，现在呢可能就转正了，转正式了啊，正式成为第二号领导人。当然呢，很多媒体包括很多情报机构确实也莫名其妙，三胖还年轻啊，而且看他最近的表现，尽管还那么胖，但是看着还比较健康啊。为什么这么着急把一个13岁的女儿推上这么一个位置？这个确实是有点摸不着头脑了。不知道，那他那高度保密，也可能他自己知道他活不了多长时间了，也可能是这方面的因素了。之前呢，给大家做过一期节目，说到三胖打造的这个模型铁打的营盘，在这里边其实他是有机会的。一个就是重大的接班人的问题，第二呢，说到上层的这一帮人啊，他们在这里边人家有派系啊，也有很多的争权夺利，会造成堡垒从内部被攻破嘛，内部呢会出现激烈的斗争，所以说这可能是朝鲜人民的一次机会。说到三胖，一开始人们觉得好啊，受过西方教育啊，在瑞士在哪儿上过洋学，回来把这国家怎么也得奔好了带，结果还不如他爸呢，这国家越过越穷，是越过越不灵啊，最后把核武器还给弄出来了，大家挺失望。所以说呢，下边这小丫头能怎么样，我相信啊，朝鲜老百姓也不会做任何的指望了。但是有一点差别，三胖那驾驭下边这帮权臣啊，控制他这个啊上边的这个权贵们，他非常有能力，水平是很高的。这需要一个铁腕人物，同时呢要很精明，那这丫头行不行啊？你得等三胖哪天死了暴毙，然后这小丫头比如说到那时候16、17岁，她能镇得住这帮老家伙吗？如果镇不住，有人支持，有人反对，有人在说他们家还一儿子呢嘛，再互相一弄，哎，这一干起来就有大家的机会了。所以说呢，说到啊，看着这小姑娘，弄不好是朝鲜人民未来翻身得解放的一个机遇，也说不定呢。这个我们都看得到啊，我们等几年我们就会知道结果。来吧，下边咱们说说日本。先说一个背景啊，中日关系呢大环境肯定是紧张了，进入二月份就是中国的春运月，二月份过年嘛啊，正好呢就全是，你之前是提前走，然后到月底17号过年，到月底下月初差不多快15了，人就开始往回走了，所以这一个月叫春运月，跟国际上也是一样。对日本的游客呢，就是放假嘛，去日本的中国游客的数量下降了54%。为什么呢？主要是航班下降了49%，航班都没了，那这帮人还怎么去呀？所以说一下下降了50%多啊，这个是有的。然后就出现了这件事儿，哇，这件事儿有点突兀。我看今天日本股市刚一开盘的时候，一下大跌了700-800点，我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了，然后我才抓到这个新闻。说到这件事儿呢，发生在昨天，在日本的长崎县外海的日本专属经济区内，日本的渔业执法人员检测到一艘中国籍的渔船进入到了海域，然后就过去了，要求他停船接受检查。结果这个渔船呢，没有服从日本停船的命令，驾船试图逃离现场，他拒绝停船。那日本水产厅啊，他有海警船嘛，上去就把他给扣押了这艘渔船，并且逮捕了这艘船的船长，控以拒绝执法检查等各种指控，人家就给拉回去了。这船上呢有11名中国船员，船长呢中国公民，47岁，这是2022年以来日本第一次扣押中国渔船。 今天我看了一下日本媒体的报道，那跑什么呀？因为一直就这样，这么多年日本不惹事儿吗？不敢惹事儿，人这帮人就进他们的经济区如履平地一般，经常进来偷鱼。原来也去韩国，韩国真打，也去俄罗斯，俄罗斯开枪，好到这么个地步，就日本这儿不吭声，所以说那还不进来吗？就偷鱼。结果你一来船喊两声，这帮人呢可能就走了，走了也就完了。没想到这次日本长脾气了，你给我站住，我要登船检查。结果你还跑，没想到这次真追，一下就给扣住了。大家注意两个点啊，首先第一，这是在专属经济区范围之内执法。你日本渔船跑到中国的专属经济区也照抓不误啊，这是国际的惯例，这个你没什么好说的。那钓鱼岛呢？钓鱼岛还不太一样，那算争议海域，那还不能算经济海域，这个性质不太一样啊。所以说在这儿呢，必须把这事儿给说清楚，这是这件事儿的发生。我看现在日本股市呢，现在又跌了428，跌了 0.74% 啊。或今天一上来是有点震撼的啊。什么性质啊？这大选完了以后真长脾气啊，真硬啊。这么多年忍辱负重都不惹事儿，不敢管，现在好，直接上来硬性执法，把船给弄走了。这个以往只是驱离，这次直接抓船，这个可是够凶的啊。这个就是性质全变了啊，这个一下这个变得特别的强硬。那中国这边呢，那人家是人赃俱获呀，人在人家手里呢，那你不能胡说呀，而且人家都给定位了，你在我的海域里呢，这你还怎么说，对吧？什么叫经济海域？这是我有啊，不是公海啊，不是自己的领海，但这在国际上是有标准划分的嘛，你那儿我也不能去嘛。那你这人赃俱获，这你怎么说呀？那到现在我还没看到中国官方正式的表述呢啊。那最后的结果也是日方故意挑衅啊，对中国渔民如何怎样啊，故意制造中日摩擦等等，这个罪责啊，咱明天看啊，一定是这么骂。那下边咱们就，因为这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咱们就简单说说，那后边呢？就吃这么一闷亏就完了？咱们看看惯常的中国的回应的方式。比较简单的就是双方因为这次事实太清楚了，你想硬凹好像也说不下嘴去，那怎么办呢？首先得强烈抗议啊，然后呢立即释放被抓人员，要求日方立刻纠正错误，然后呢就你把人放了，咱们就快速谈判解决问题啊，把船长把船赶快给弄过来啊，这事儿也就完了。就第一个方案就是接受，你就正常处罚，不可能。此时此刻的中日关系那是不可能的，一定得硬说啊，我没毛病，就是你。所以说那这个要多长时间呢？咱们也得两周吧，那日本也不能两天就放啊，对吧？咱们也得搞个两三周，这恐怕得罚罚款了，对吧？然后呢这个啊写保证书啊，类似这方面的一些情况，这是比较正常的。如果要是这样的话，说明中国呢给自己是留了一些余地的，也就不想把这事儿闹大，找找面子，也这事儿也就完了。那中国会这样吗？现在这顶着呢，您认为呢？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超过30%，剩下主要这50%是什么呢？对等报复，这是他惯常的做法。我的海警船加强巡航，然后我这些天我也得弄一条日本船，我也得抓一个日本船长，你扣我的人我也扣你的人，你放不放，你放我就放，你不放我也扣着。哎，这个我认为他，我认为这种可能性超过50%，这是第二种方式啊，这是大概率事件。那还有一种可能呢，那就拼了，反日政治化， 国内上街啊，噼里啪啦，不至于的。我认为现在是不至于的，就抓了条船，而且人赃俱获。你想闹，好像也找不到那种出口啊，没有习近平说的那个抓手。你要说动台湾，那我闹行。你这个呢，大规模的群众啊，上街的如何怎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哎，不太至于了。我认为这可能性是最低的。第一种可能性，然后找找面子，然后把人给我要回来，这种可能性有，但我认为第二种可能性是最大的。我一定要抓一个回来，啊，我一定要把你给抓回来。所以说呢，啊，这是目前的出了这么一件，应该说是大事儿，应该说是一件大事儿。好，今天这日本股市走一下，刚才一直五万七嘛，一下变成五万六千多了。大家认为还是有一定的震撼的。冷静冷静呢，现在这事儿又缓上来了。啊，这是有这么件事儿啊，明后天还会发展。那下边说说乌克兰。先说打仗。路透社的报道，伏尔加格勒炼油厂在无人机的打击之后已经停止了运营。另外，乌克兰还打击了俄罗斯那个卢克石油乌赫塔炼油厂。啊，还在打他的能源啊这些基础设施。另外呢，俄罗斯有一个总导弹炮兵局的仓库遭到了毁灭性的攻击。这件事儿乌克兰把自己给说了啊，六个火烈鸟导弹，就是那个长征导弹齐射，他后来把视频公布了，把他这个仓库给摧毁了。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讲说，12月份呢，我们消灭了 3.5 万名俄军，1月份消灭了3万名，说我们的战略正在奏效。什么战略啊？因为现在乌克兰这边征兵困难嘛，你又不能为了抓壮丁最后撵得鸡飞狗跳的，这些国内政局也不好啊，老百姓的观感也不好，那没人怎么办？现在前线呢基本指着就用无人机来杀敌，八成以上的杀敌都是无人机造成的。哎，这一个月他们的任务，小泽给下了新任务了啊，五万，现在他们大概在三万多，啊，就靠着无人机就能取得这样的战果了。那说到现在的协议走到哪儿了？泽连斯基昨天接受了《大西洋月刊》的采访，他表示，与其逼迫人民接受一个糟糕的协议，我宁愿根本不达成协议。非常强悍啊。另外他讲，如果有必要，尽管经历了四年高强度的战争，我准备继续战斗，以争取一个有尊严持久的和平。我愿意继续打下去，无所畏惧啊，他真凶啊。这是这两天啊小泽的一个态度。另外据大西洋月刊的报道说，未来几周内川普可能会退出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并把谈判失败归咎于基辅或者是莫斯科或者两者皆是。搞不定了，这事儿跟我没关系了，我就不再参与了。因为川普呢在这里边搅和来搅和去，因为你那屁股是偏的，一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在里边净丢人净丢分了啊，除了挨骂别的也没有，那我不管了行不行啊，啊这是大西洋月刊啊做出了这么一个报道。另外彭博讲说，俄罗斯现在起草了一份包括七个领域的和美国经济合作的备忘录，人家已经在描绘战后和美国达成重大协议的蓝图了。前一阵小泽不从情报部门那儿得到，美俄之间要搞一个12万亿的一个大家伙。俄罗斯一年 GDP 才多少啊，他反正就是瞎吹呗，七大领域。这件事儿呢被彭博给证实了，人家都等不了了。你看你小泽，你老不签字啊，让你服了就服了呗，那耽误我们做生意嘛。这美国的资本利益集团，对吧？和俄罗斯的这帮大鳄集团就准备，对吧？排排坐吃果果了，结果就你这个家伙在里边愣挡着啊，死活不投降。那这看着他碍事，你知道吗？这就是他们的心思啊。来吧，下边说说这个大的援助。 在拉姆施坦因会议之后，乌克兰获得了创纪录的军事支持，伙伴国宣布对乌克兰的防务援助接近380亿美元，大部分用于防空无人机、无人机突击部队、深层打击系统和拦截无人机等等等等啊。在这里边呢，英国国防部部长希利啊，他做了一个表述，他说英国呢向乌克兰提供5亿英镑的新防空导弹和防御系统，另外他首次那不是有一个基金盘，有一个基金篮子啊，那就大伙都往里搁钱，然后用这个钱上美国去买武器去嘛。英国呢是第一次，原来他都是只给，现在呢往这个篮子里边放了1.5亿英镑。这次呢荷兰、英国什么的什么啊，这个挪威啊、瑞典联合出资5亿美元啊，放在这个篮子里采购美国武器来援助乌克兰。现在这个总的援助大概是380亿美元，哇，这是从来没有达到过这么高的。有一个国际组织啊，有这么一个报告的数据是这么说的，说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在2025年，就是川普上来这一年，减少了99%，而在这一年欧盟的援助增加了67%。在2025年德国是最大的援助捐赠国，捐助金额超过了90亿欧元，英国是54亿欧元，瑞典干了37亿欧元，挪威给了36亿欧元，丹麦小国吧，几百万人口，给了26亿欧元，真够意思啊，这些国家人家是真给。所以说呢，那其他的包括波罗的海三国呀，其他这些国有给多有给的少的吧，大家发现有一国家不对呀，你这太不匹配了，说谁呢？法国。你看人家这说的，丹麦都给这么多啊，啪啪啪奔里砸钱，马克龙呢就这儿好使啊，就是嘴啊，然后呢真拍这金白银的时候他往后闪啊，你看不见这个人。来吧，说说这个冬奥会运动员出了这么一个风波。乌克兰有一个雪橇选手，就那个路子往下滑的那个雪橇选手呢，他这次来参加比赛，他戴了一个特别的头盔，那个头盔上呢有三个人的图像，那是三名奥运选手，那里边有一个冰球运动员啊，另外有两个拳击运动员，都是奥运选手，有两个选手呢在战斗中英勇战死了，另外一个呢被俄罗斯的空袭给炸死了，他这等于他都认识，这都是他的朋友啊，所以说这位好汉到这儿来参加比赛，我要在上边贴上他们的照片，他们陪着我一块儿来做这个比赛啊，让大家都看看啊，在天之灵啊，我替你们实现梦想来了，他是这个意思。结果呢奥运组委会呢就看见他戴的那帽子就接受不了，就说能不能商量商量，知道啊你这个情怀我们都明白，你能不能改一个黑色的臂章，就把这个照片这事儿能不能就算了啊，结果这个运动员非常的坚持，结果就说那你这个违反了奥林匹克宪章第50条，因为这里边规定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政治、宗教、种族的宣传，有这个条款，你这算什么呢？算政治吧，哎，他是这么个意思了。他的理由是什么呢？那你比如说啊，你要戴这么一个头盔啊，戴着你这个亡灵的头盔来参赛，也不是不能理解。那比如说，加沙的运动员要来呢，脑袋上也贴满了，对吧？这个死难者，那我们管还是不管？别的国家，你好多战争的，那都把阵亡将士贴脑袋上到这儿来，那以后我们这儿成什么了？国际奥委会发言人讲，世界上任何时候都有20-30场不同的战争在发生，那我们不能开这口子，他是这个意思啊。最后呢，当然乌克兰这个是半步不退了，不退了怎么办？还要带着，临比赛上场之前取消了他的资格， 就不让你上场了。这件事儿，那你说国际奥委会说的这对不对啊？是不对的。是每年国际上都有二三十场战争或者是冲突爆发，但是国际奥委会，你说的是啊，政治、宗教、种族不能涉及这个，但你自己就涉及了。国际奥委会只有在一件事儿上，他们进行了参与和表态，那就是制裁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在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上，包括下边的各个，因为他打预选赛嘛，下边的分支的组织上，俄罗斯作为国家和白俄罗斯不能参加，没有国旗，没有国徽。那你的运动员参加怎么办？举白旗作为中立运动员来参加，你不能代表这国家，你这本身就是政治啊，对吧？那么多你都没参与，以色列跟加沙什么的你都没参与，就这件事儿你参与了，那乌克兰这件事儿在不在这个故事里啊？在不在这个线上啊？他在呀，你这不是前两年你们的这个，对吧，大家的一个同仇敌忾，一个正义吗？哎，结果到现在奥委会主席也换了，现在都换了新的一波人了吗？哎，他不认账了。哎，他等同于一般的世界冲突。但在里边当时你们这大制裁搞的那些，当时让全世界都认为很振奋的那些东西呢，他们自己就给否了。所以说你说奥委会这帮玩意儿啊，就这么可恨。到现在为止，俄罗斯在这场战争中已经导致了650多名乌克兰的运动员和教练死亡，他们摧毁了800多个体育设施，这里边有20多个奥运会残奥会和田径奥运会的训练中心，他在里边犯下了这种血债。哎，结果人家在奥委会上想表达一下，他还不让表达，你跟谁说理去？来吧，下边说是委内瑞拉，就一条新闻。他这个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接受 NBC 记者威尔克采访的时候直接讲，他已经受邀访问美国，说明呢这边的既得利益集团和美国的资本利益集团两边勾兑的不错啊，人家准备见面来谈下一步的合作了。那连带的还有古巴呢，小兄弟坚持不住了，那中国和俄罗斯呢都做了各自的宣布。他讲呢，现在在美国的啊这种制裁之下，他们将以各自的方式来支援古巴。中国怎么做呢？这两天啊都有新闻报道，正忙着呢。现在中国在古巴全国范围内在帮助大规模的安装太阳能电池板，中国有的是这个。哎，他在那儿，你不是没电吗？哎，咱们来，我帮你这么就解决了吗？而俄罗斯也刚刚宣布，我就给他运送石油了。我就看你美国能怎么地，我公开宣布啊，我可去了啊，你拦我，我看你川普敢吗？哎，他就会叫公开叫这么一个板，咱们拭目以待。那下边说说伊朗，内塔尼亚胡到美国谈半天，说不出道不出，你说很不满吧，这也没法说。在准备回家上飞机之前，他明确讲，他说我不会隐瞒我对达成协议持非常怀疑的态度。他讲，如果一定要达成协议，必须包括弹道导弹和恐怖主义代理人的问题，不能仅仅是核协议。以色列这态度表达的是非常清楚和强硬的，没那两项就想啊核协议搞一点小退让，然后拿这个糊弄我，门也没有啊，老内很横啊。那川普怎么说呀？说如果我们和伊朗达成的协议不够公平不够好，那么伊朗将面临非常艰难的时期。他讲，我相信下个月内，又给了一个月啊，这不止一个月了，你现在这才13号啊，这月还有半个月呢，那在下个月才一个半月啊，可以和伊朗达成协议。他说，我会与伊朗进行谈判，只要我愿意。他讲呢，如果没有办法达成协议，我们就进入到第二阶段，第二阶段对伊朗来说将非常艰难，我不希望这样。什么概念？后边的话听不听的咱们就放一边就完了。现在呢，这美伊谈判下个月都在谈，那也就是言外之意吧，至少一个月内这场战争就不会存在了啊，不会动手。 现在是布什号航母打击群还没动身呢啊，最近人家又拍到它了，它还在大西洋那边呢。如果它要是全速现在开拔赶奔阿拉伯海的话，大概要在三月十几号才能到，就是两周以上大概才能到，所以说那还早呢啊，这打仗啊，一个月内大概就不会了啊，这是川普一个信息了。伊朗那边人家官媒把这事儿给漏了，就跟我们原来判断的完全一样，说川普呢要求让美国打击几个目标，然后伊朗呢象征性的回击一下，被我们拒绝了。原来在节目里我们讲过吧，哎，我一直想找个下台阶儿，你给我个梯子我就下来了，你让我胡乱炸几个地方，我就说那儿有弹道导弹，那儿有核武器，其实啥都没有啊，我炸完了我宣布伟大胜利，然后你来一下，完了咱们就收摊吧。这伊朗拒绝了，他还不配合，你说这多讨厌。那你认为在谈判里边像老内说的这三条，彻底去核、去弹道导弹，然后周围的这些啊，这是什么恐怖分子不许再支持了，你认为他会答应吗？然后说到中国在这里边他干了一件事儿，这个好厉害，这个今天很多世界的媒体都报道，中国的商业卫星公司突然公开发布了美军在中东军事部署的高分辨率的图像，结合着中国侦察船瞭望一号和大洋一号，他在那儿忙着呢，这两个所谓的什么叫科学考察船呀什么的都在这一带呢，在阿拉伯海和波斯湾在那儿转呢，他把这个画面就他们抓到的全给公布了，这里边还有林肯号航母的身影都出现了，这里边包括在约旦那儿一个穆瓦法克萨尔蒂空军基地的萨德系统，在这个高分辨率的图像中都看得很清楚，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把爱国者都拍出来了，科威特包括伊拉克等等其他的基地全给你公开了，发射装置、雷达、飞机、加油机等等部队集结各方面全给你照出来了。我还路透讲，这些高分辨率的图像完全可以被伊朗用为目标定位的数据，来帮助伊朗对美国的基地发动弹道导弹的攻击。伊朗讲了吗？你要动我，那我对你的这十九个基地啊，我会进行大的报复。或中国直接给公开了，哇，这家好厉害啊，公开参与。我也不知道这玩意儿在军事上有多大的意义啊，但是它确实那有两条科考船一直在那儿转啊，就是间谍船了，什么科考船啊，在那儿啊抵近在前线进行现场观摩，他在干这种事儿。来吧，下边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经济。彭博的原文，受暴风雪天气的影响和消费者信心低迷的影响，美国的住房市场明显放缓，一月份的房屋销售量环比下降了 8.4%， 创了2022年2月以来的最大单月跌幅。之前呢，经济学家因为天气特别不好嘛，就预料可能会下降 4.6， 结果下降了 8.4，几乎是一倍嘛，结果呢远超了他们的预期。另外摩根大通他们做了一个预告，说美国股市在他那儿的周五 CPI 公布的报告之后可能会出现剧烈的波动，也就是明天啊，因为我有时差，明天美国要公布 CPI 的数据，下周呢也就是两三天以后会公布 PPI。经济学家预计一月份的核心通胀将上涨 0.3%， 那摩根大通呢预计涨得还会再高点，大概要涨到 0.39%， 一般预计是 0.3%、大摩呢预计是 0.39%、在这种情况呢 那明显是涨了嘛，这个之前讲过啊，去年一看通胀还比较温和，因为十一月底是感恩节，十二月底是圣诞节，这一两个月呢大促销，大家清库存， 所以说物价各方面还不是特别厉害。那到了一二月份以后，本来现在就是冬天啊，有它的季节性了，所以说那价格要现原形啊，这可能啊，这个都等着明天看看那个数据如何了。这是经济，下边说说那 ICE 就那个移民执法局怎么样啊？来接这个烂摊子的边境沙皇汤姆霍曼，昨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讲说，我已经正式建议，总统呢也同意结束这一次的活动，本周开始大规模撤军，持续到下周就撤完了。他现在还有2000人左右啊。另外，他也做了一些保证，说未来呢，我们要在啊规范的范围内执法啊，不能像以前那么胡来了啊。他做了很多的表述了。尽管呢，从汤姆·霍曼包括白宫呢，他们都做了一些粉饰啊，做了一些掩饰了，但毫无疑问，整个的行动是失败的。整个明尼苏达这件事儿，当时是因为什么呀？为什么突然跟明尼苏达干起来了？当时这不是说索马里人在这儿黑了美国公众多少钱，他们在里边上下其手骗钱，特别是那儿有一个众议员啊，叫什么来着，索马叫什么长得还行的那么个议员啊，这川普恨之入骨，所以说就盯上明尼苏达了，而且这儿的州长沃尔兹什么的，这都是大白左嘛，哎，川普呢就痛下杀手，猛攻明尼苏达，我在这儿要清索马里人啊，派大兵弄了3000人来到这儿，准备就干这个来了。结果呢，忙了半天，杀了2个人，引起全国巨大反弹，强烈的反对。然后呢，这移民执法局的支持率也暴跌，川普本人也遭到了严重的民意的打击。在这前后忙了这么半天，整个这一冬天都是他们呀。那你汇报一下吧，你们抓着谁了？你们抓了几个非法移民啊？在明尼苏达你们的成绩是什么呀？最后就杀老百姓了，你这玩意儿受得了受不了？到现在怎么怂了？现在很明显啊，这个民意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反转。原来讲说到这个抓非法移民啊，这里边联系到改善治安等等，这是川普那么多得分项里边可能唯一的一个正的，就是支持率还是多的。结果到现在因为明尼苏达事件，这个都变成负的了。所以说民意现在已经明确的显现出来，在德州，在路易斯安那州，前一阵那几个小的补选接连翻盘，上演大的逆转，全国老百姓这都翻了，所以说他很明确。第二呢，国会也不干了，现在连共和党议员都不答应了，要把那国土安全的部长给干掉啊，要弹劾他嘛。再加上呢，现在中期选举眼看是败局已定了，如果这帮祸害还在那蒙着脸啊，在那无法无天那么抓人，那你还选啥呀？这个你这天天在那现场直播就够了嘛。所以说到现在认怂了，我错了啊，我收摊子了还不行吗？到目前就可以看了，一直到今年的11月中期选举之前，就这个 ICE 估计会消停一阵子了，就这7-8个月大概就不会再成为社会的主角了，他们会注意啊，他是学乖了嘛。那说到那参议院还有一个案子没审呢，前一阵说到关门，那5个部门国防部、司法部什么的都放了，就国土安全这个预算还没批呢，当时就给了2周，提了很多条件，把口罩摘喽，身上带着那个识别标志啊，跟人家 FBI 或者是州警那样正常执法，你们人家行，为什么你们不行啊？凭什么就蒙着脸，然后在那儿大打出手啊？所以说呢，人家提了很多条件，他这个预算还没过呢。结果昨天投了个票，52-47，还是没过。哎，这不多吗？60票啊，他差多了，没过。那啥情况？也就是这周末如果不过，负责边境安全的部门就将关闭。都谁呢？有那个交通安全管理局、机场安检这部分人没预算了，那你愿意 免费来上班啊，那就该干嘛干嘛吧。海岸警备队预算就归零了，网络安全还有那个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就都没有了，没钱了。可恨的是就这个 ICE 它暂时不受影响，他手里还有俩钱，你本来想治他，他暂时还没事。那现在没过怎么办呢？参议院未来11天都没有安排投票。多数党领袖图恩就讲了，他是可以提，如果大家都说好了，我可以把议员提前叫回来来投票，但目前看分歧太大，回不回来大概也不太管用了。所以说国土安全刚才说的这些部门啊，明天就关门了。就这个 ICE 他还关不了，他手里还有俩钱啊，这个很有意思。另外说美国的另外一个案子，就昨天说的那个拯救美国法案，这是川普他们提出来的，要求呢选民在投票的时候登记的时候出示公民的身份证明，取消仅限邮寄的这种登记方式。另外呢，你必须有带照片的那种身份证明，比如说驾照啊等等的吧。啊，要求各州也要采取新的措施。啊，你比如说有的选民可能是不是不得合格呀，你应该把他剔出去啊。他做了很多严格的要求。在这儿呢，我查到了一些数据，这个确实让我有点震撼。在美国3亿多人里边，有将近一半的美国人是没有护照的。啊，这个很多国家的人差不多也这样，没事不出国谁要护照干嘛。另外呢，有4000万符合资格的选民没有办法获得他们的出生证明啊，当初可能没弄，现在补好像也补不了，不知道这怎么回事啊。另外呢，6900万女性他们的出生证明的姓名和婚后现在的姓名不符，结婚以后这不是随了夫姓了，结果也没办手续，结果有的呢还是以前的证明，有的呢考驾照是结婚以后用新的名字考的，他自己都对不上茬了。那你到内政部门去弄一下呗，6900万呢，把美国内政部炸了他也弄不完，那得忙的那太量太大了。所以说呢，这个你都弄不完这怎么办，这加起来就1亿多人啊。4000万没有出生证明，6900万女性来回自己对不上茬，这怎么办？加起来这就1亿多啊！所以说民主党那边就闹啊，说你这是故意让数以百万计的美国选民丧失他们投票的权利，并不是说完全没有身份证明，就是原来呢啊，它有一些缺陷，原来一些历史问题留下来的，一时又解决不了啊，不是说都是黑户啊，啥证明都没有，然后到那儿去就愣投票，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啊。所以说那这怎么办？那很多人就骂你共和党大概要赢不了中期选举，你就使这种毛招你行不行啊？啊，我看呢有很多左派包括有一些民主党的支持者很焦虑了，那你要这样的话这就坏了，这怎么弄啊？哎呀，不要着急啊，您得听我说，听我的节目啊，这件事呢我替大家研究了，我给大家都整明白了啊，不要着急。因为在参议院这件事儿属于什么重大法案，就跟刚才那个批那个工资那个预算案给不给钱，那都算重大法案。这个要改投票资格，当然是重要法案了。需要多少票？60票。共和党有多少？53席。他拿什么过呀？他过不了。所以说，川普这不是一直起鸡跳脚，就一直讲把这60票这个冗长辩论，把这60票这事儿给我废了。啊，我这多一票我就应该赢，我51票就应该过呀。这也就是把最后所有的这个门槛全撤了。那共和党现在很多人讲，是现在咱们执政啊，你想干嘛就干嘛，霸王硬上弓。那未来如果共和民主党人上来呢，那他们可以通过任意通过任何法案，那我们到那时候我们也没辙了。这是一个互相的刹车，这60票啊。所以说呢，现在多数党领袖也不同意，那现在搞不到我这60票，所以说这件事儿他过不了参议院。不要着急啊，大伙一听那中期选举又没戏了，别闹啊，没有啊，不至于了。 另外说呢，又一个事儿，哎呀，这川普呢签总统令，废除了一项重要的科学认定，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认定，也就是他决定了美国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法规的基础，所有后来定了那么多规章制度，都是建立在这个温室气体排放。啊，对这件事儿呢，是你比如说这里边吧，认为六种温室气体对加剧气候变迁、对公共卫生和社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啊。所有后来在这个基础上，人们就制定了很多的法律法规来限制，你比如说尾气排放啊、工厂的废气排放啊，都定了很多的规定嘛。哎，是在这个基础上，川普连根拔把这个科学认定他给否了。他说这个认定根本没有事实依据，完全没有，也没呢，当然也就没有法律的依据。这个要没有了，那建立在这上边的那些限制措施也就都扯了。所以说是这么一件事儿啊，他把这件事儿给废了，那这件事儿就严重了。这个要一废，上边的全完了，那整个车辆的温室气体排放的标准也就废了。那对发电厂的二氧化碳的排放，对石油天然气的甲烷排放全废。嚯，这事儿可要了命了，你看你这是要疯啊，你这是要干嘛呀，这个。那等于川普这签了这命令，环保署署长立刻就宣布了，那以后我们就不管了。以后呢，那工厂汽车尾气也都不需要减排了，也都不需要各种规定了。大伙儿就随便排放吧，这你们就干吧，所有没有任何限制了。哇，这可是在全世界来说，就这几个土鳖啊，他们就认为这事儿没有，他们把所有的这方面的规定都给废了。那很多人一看，完了，这地球不就坏了吗？您现在世界上排放一个中国一个美国。那中国呢，人家自己搞新能源、绿色能源，人现在搞得不错呀。川普这儿呢全废了，然后免费大排放，这以后就没人管了，那这世界不完了吗？别急啊，这事儿又着急。我看有朋友一看这世界坏了，没有啊。美国最高法院在2007年是有一个案例的判决的，也就是环保署必须监控温室气体的排放，当时是5-4有这么一个判决的，那四是谁？都是保守派法官啊，全都否。那现在呢？那肯定你这个一废，肯定要打官司，就到了最高法院。那最高法院会不会推翻原来5-4的这个判决呢？这个就不好说了，很难了。所以说，川普尽管这个连根给拔了，给废了，但他能不能最后造成全世界事实的伤害？到现在还是个未知数，他还要过最高法院的这一关啊，所以说大家呢，这个美国也不是说他说什么就是什么，还不是这么一个无法无天之地啊，大家就等着看吧。来，简单说是民调，今天谁呀？今天是美联社和 NORC 他们的一个民调，川普的支持率是36%，掉了4个点，反对率62%，涨了3个点。在关键的议题上的净支持率，在经济上-20%，反对的比支持的多20%。在移民问题上，在去年5月份的时候，旗鼓相当，是-2，也就是支持和反对的差不多，误差范围嘛。那现在经过这场明尼苏达事件之后，现在是多少？-22，创了这个民调系统的最低。当然说到民调呢，盖洛普呢做了一个宣布，今天呢很多人都感到非常的遗憾了，88年的民调自己停了，他一直呢追踪总统的好评率啊等等支持率，他是最有传统同时公信力也是非常高的一个民调。盖洛普我们也经常说他的民调结果嘛，最后现在就宣布我们不干了，不惹这个事儿了。那他们上一个对川普的好评率调查是多少呢？川普的支持率是36%，创下了任期最低。 那就完了。那川普肯定骂他呀。那现在人一看，我们也不遭这罪了。为什么呢？川普现在威胁要告两个民调公司，一个是俄亥俄那家民调公司，可能当时啊就说一个什么民调吧，他破口大骂要告人家。另外呢，一月份他宣布起诉《纽约时报》和西耶纳搞的那个联合民调，那个民调显示他在移民、爱波斯坦这些案子里边支持率非常之低，告你。那盖洛普这个在两三个月前就说川普的支持率是36，当时他这个是最低的。当时我记得余冠是39，还有谁做了个37，他搞了个36啊？那别跟我打官司，我不做了还不行了吗？他不干了。所以能看出，在美国这种生态啊，在这种高压之下，在这种横冲直撞之下，很多人望而却步，我不干了不就完了吗？不惹你们了。来说说贸易战。南华早报有这么一些追踪报道，说中国和美国大概在四月峰会上，他们透露了一些内容。应该说现在四月份要干嘛，两边现在他们的高层都已经谈好了，应该都已经定了。那南华做了一个透露，说双方呢准备把在韩国达成的贸易休战协议延长一年。就现在这关税把芬太尼减了10%嘛，现在加起来我印象是全算上37.4%啊，这是我的印象啊，可能未必精准。就这样，就这么运行下去吗？再延一年。官员们讲说延长一年的一个非正式谅解是现实可行的。这将使峰会呢围绕着一些短期的经济成果来展开。中国呢会有一些新的采购承诺。这也是川普大老远去一趟，你必须给他这个面子。特别是大豆啊，昨天讲了，他四月份去就应该把今年的事儿都搞定了。那今年七八月份、八九月份，中国你得下单啊，在中期选举之前，你得把我的大豆都给我买了，要不然的话，我怎么选，对吧？你现在看红州翻的都一塌糊涂啊，全输啊，有一个输一个，现在可以这么讲，就没赢过。那你大豆要不要的话，这不麻烦了吗？所以说，现在看整个川普的中期选举在习近平手里。知情人士讲，川普现在的计划是3月31号到北京，整个访问持续3天，奉旨放风都到这么一个地步啊，然后把休战签一年，没有长期的稳定的那个贸易协议，就像美国和台湾搞的这个是没有的。然后呢，川普呢正在敦促在11月中期选举之前，要把中国的这些新的采购承诺要把它落实到位啊，主要是来保这个中期选举来了，这是有这么一个说法了。这是明的，南华给做了这么一些透露。为了完成这次的访华，路透社把暗的他给抖了出来了，这个我估计让很多川粉都听不下去了。为了这次访华，川普政府搁置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关键技术安全的限制措施。比如说中国电器、中国电信在美国的运营，以及向美国数据中心销售中国设备。听听啊，向美国的数据中心要买中国的设备，多大的让步。另外，美国暂停了向连州国际制造的路由器在美国销售禁令的限制。原来不让卖啊，路由器不让卖，现在可以了，把这个限制取消了。以及对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在美国互联网业务的限制放了。另外呢，对禁止中国电动卡车和巴士在美国销售的措施也被搁置了，可以卖了。路透下边这句狠，说这些决定 此前从未被媒体获知以及报道过。也就是美国政府就静悄悄地把这些东西都让给中国了。消息人士讲，这是自去年十月份和习近平达成休战协议之后，川普政府避免激怒北京的最新举措。就为了这次去一趟，就悄悄地让了这么多。这里边特别是那个向美国数据中心销售中国设备，这是要命的，这是要命的呀，路由器什么的等等啊。你说这贸易战如果打成这个奶奶样，这都输到哪儿去了？这都啊 H200 芯片也给了，大豆呢人家是买了，那你这事儿也算是就算是满足了吧，就算是原来是干嘛拿芯片换稀土，稀土到现在军用稀土也没换着，换了个大豆，然后呢这里边全给人家让。今天这一报，我看很多美国议员都炸了，我们这儿还制定各种措施，还严防死守呢，您这儿静悄悄的，你跟谁说了？全给人家让了，就把这仗打成这样啊！你就说有多露脸吧。另外呢，说到这关税到底谁来扛，谁来承担啊？之前有两个报告了啊，给大家节目里都讲了，哈佛和斯坦福大学的智库学者有一个调查报告，都给大家讲了啊，95%是由美国来负担的，这里边呢，剩下的95%谁扛啊？老百姓扛一半，商家扛一半，啊，中国人家那些只承担了5%。啊，这是哈佛和斯坦福他们的报告。昨天给大家讲的是大智库关税研究所的报告，它角度不太一样。他说，就在去年，美国的每个家庭增加了，因为关税增加了$1000的花费。结论是美国承担了90%以上的关税，这是昨天那个结果啊。那最新的又来一个，2月12号，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简称纽联储，发布了一个最新报告，确认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承担了川普政府这一轮大规模关税的绝大部分的成本。这与川普以及其团队多次声称关税主要由外国买单的表述形成了明显的对比。谁说关税由外国来买单啊？很多人到现在还夸那个贝森特呢，那现在典型他是一个大忽悠，一直他也在这么说。这种人为什么特别可恨？你是专业人士，你都门清，你完全知道是怎么回事，你故意撒谎，故意配合川普在那儿瞎说来欺骗百姓，这种人是最不能原谅的啊！包括卢特尼克他们一直在这么说。那这个报告主要内容是什么呢？他说了个90%的关税成本是由美国国内的消费者和企业来承担的。这里边啊，就包括直接买进口商品的家庭和使用进口中间产品的这些企业。指出最关税最终基本反映到了美国境内的商品价格上。他呢搞得比较细啊，纽联储嘛，这是12个联储局里实力最大的最强的这么一个联储嘛。他讲了一下细节。他说在1月份和8月份约94%的关税冲击由美国人来承担。9月到10月约92%。11月份约86%。你看了没有，他这做得很细啊，所以说就增加了他的可信度。那到年底呢，美国的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从之前的 2.6% 上升到了现在的 13%。 那这涨的这 10% 呢，其中里边的 90% 全由美国人在承担，就这么简单。哇，这个是很厉害的啊。这是纽联储的这么一个报告。最后总结啊，他这个报告最后的结语部分，这个我给大家念一下啊，也就是报告确认 川普关税并不是由外国买单，而是由美国人自己买单。研究显示，大约 90% 的关税成本由美国的消费者和企业承担，外国进口商几乎没有降价让利。然后从 2.6% 跳升到 13%， 关税几乎全部转嫁到了美国的进口商品上。啊，所以说呢，什么关税让外国付钱是政治口号，现实是关税就是纽联储最后的原话啊，就是对美国国内的一种隐形消费税，它推高了物价，挤压了企业的利润，也让通胀风险重新回到了美国经济的核心。这是这份报告最后的这一段的几句话。所以说到现在为止，这个问题啊就不要再争议了。三大机构人家都拿出了详实的数据，有零有整的，这可不是编的，这可不是什么政治正确专门为了骂川普为黑而黑，这都是真实存在的。所以说川普在那收半天关税，他在跟谁聚敛呢？他在聚敛的是美国民众，这还不明白吗？你没挣着人家外国人什么钱，然后呢你再跟自己的民众再进行聚敛，加剧了通胀啊，这就是目前的真实情况。有人讲那现在通胀也不是特别高啊，本来应该更低的，原来鲍威尔他们提到那现在的通胀应该是 2% 左右的，如果现在拿出来还是 2.9 还是3还是 3.1， 什么情况？拜登为什么落选？就是因为高物价吗？那你现在和去年同比又涨了 3%， 去年那物价我们让拜登落选了，结果现在在那个基础上你又给我涨了 3%， 你告诉我你还有脸往下干吗？所以说现在啊这情况就是这样啊。来吧，下边说我们今天最后这个话题，全球智库搞了个未来大预测，这很有意思。这是美国的大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发布了一个2026全球预测调查报告。调查报告，那你跟谁调查的呀？450名全球地缘政治和未来学的专家搞了个大型问卷调查，这里边覆盖了72个国家，这里边有政府的专家，有智库，有学界的学者，还有很多非盈利机构的专业人士。72个国家，这有代表性了吧？这是从全球，而且都是这个层次的著名人士啊。你像我们这做 YouTube 的，你根本进不了这个台面啊，人家都是专家啊。所以说呢，哎，咱们给说说这个吧。这个呢，应该说是够分量啊。哎，我这哪儿去了？我把这个啊，从头调回来，给大家讲讲啊。坏了，我这个有点乱了，我这怎么弄的呢？嗯，等会儿啊，我这给大家找找啊，我那个网页呢？啊，这个，来啊。2026全球预测，咱们就说里边的重点，有几个重点，我给大概说了说，它有一些细的就没说啊，我大概抓了它八个大点，听着就蛮震撼的啊。咱们看看这帮450位72个国家的专业人士对未来十年他们怎么想的呀，他们怎么判断的呀，咱们听听他们的说法啊。他们认为呢，未来十年最大的风险并不是战争，而是战争前的灰色升级，也就是正式现在是战前，下一场世界大战的战前，也就是灰色地带的行动，各种经济封锁啊，经济战、网络战啊，各种方面发生的概率是高于一场全面的战争啊，这是他今天主要的一个结论啊，这是他认为这是战前的十年。那有70%的，刚才这帮人认为，在2036年之前，北京会武力进攻台湾。70%的专家学者认为， 会进攻台湾。在未来世界大战可能爆发的判断中，台海、南海远远的排在前面，其次才是俄罗斯对欧洲啊，其次才是以色列在中东，那都排不上号。台海和南海在未来十年啊，这是高居榜首。说台海呢，刚才说的是要有世界大战的。说台海已经不简单，不仅仅是简单的中美问题、中日问题了，它已经被这帮七成的专家认为是全球秩序重置的一个按钮、一个触发器。未来的世界就从这儿开始了。所以说台海大战现在看不可避免啊，他们谈判啊，什么第一岛链布局啊，都不能吓住习近平。十年，这家伙今年多大岁数了？73、74了，到83，那他还活着吧？应该差不多啊，那时候应该脑子也算明白，这一仗他是非要打的。七成的专家啊，那未来可能会爆发涉及到大国的世界级的战争，不一定是世界大战，但会出现一种大规模的战争。你比如说因为台湾，美国、日本、韩国都卷进来打起来，这都有可能的。有超过40%的专家认为会发生这种世界级的战争，也就是未来十年啊。因为现在呢，大家都觉着将近一半的人认为这场战争会打，说现在世界秩序已经崩解了，现在在多条战线都同时紧绷，整个的系统现在已经失去了稳定性，最后的崩塌就在这场战争一打，整个世界秩序彻底瓦解啊！这是第二个说法。下边的一个说法，多数专家认为，什么叫多数？58%的专家认为，2036年中国经济将超过美国。背景啊，450个专家学者来自于72个国家，有58%的人认为，在十年之内，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呢，只有33%的人认为美国保持第一。在经济上，大家认为中国超越美国；在军事上啊，当然得有70%多的国家还是认为美国仍然领先。会吗？我们现在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走投无路了，你不做重大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就眼下的这个习近平经济帝国主义模式现在已经没有出路了。昨天我们还节目里说他有八大天花板，人口问题啊，各方面的问题已经牢牢的限制住了他。哎，结果来自于72个国家的这帮专家60%啊认为中国将超越美国。信不信咱们先放一边，人家是这么认为的。然后呢，大部分专家对未来科技方面的格局是这么认为的，美国仍然是创新中心，中国仍然是科技落地制造业的大国。哎，你有科技，你搞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你得用吧，你得搁在机器人上啊，搁在这些落地的产品上，哎，中国来做这个。说到2036年会形成一种双体系共存这么一个状态，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芯片的供应链十年以后已经分裂了，美国搞自己的一套，中国这边有自己的一个系统， AI 的监管也分裂了，人工智能都变两块了，数据体系也彻底脱钩分裂了，数字主权各有各的疆域了啊，整个世界在这个领域各分一块了。哇，他们真抬举中国啊，他们认为中国到那时候就能形成这么一个规模。会吗？我现在看呢不太可能啊，因为整个龙头卡脖子的玩意儿都在美国手里呢，美国能晕头晕脑的把这东西都给中国，让中国做大形成一个独立的体系吗？但这帮专家说了会。信不信您先放一边啊。然后说到那下一步北约呢，44%的专家认为北约不再以现有的形式存在了，瓦解了。 它里边讲并不是因为俄罗斯赢了，这里边当然主要就是因为美国，因为美国现在是龙头大哥嘛，美国不弄了，那这个北约它存在的价值也就没有了，欧洲自己的战略自主会抬头会上升，也就是在北约内部主导权的问题各方面啊会产生巨大的争议，所以说那你美国就退回到村西头啊，就像现在他们的战略报告里讲的，你忙你的去吧。这两天呢，川普把南美的好多国家，秘鲁、萨尔瓦多，不是是萨尔瓦多吧？什么个什么玻利维亚啊，八个国家吧，大概什么包括米莱什么的，都叫白宫去啊。人家在那头南美，人家要自己单整了，所以说呢，哎，北约估计就散了啊。所以说，未来的联盟就不再是一个铁板。那以后，毕竟以前是前盟友嘛。啊，那怎么办呢？以后未来要干点什么事儿，大家就是交易，啊，咱们就是说好，我给你多少钱，你来帮我干多少活。44%的专家认为没有了，然后下一个大家的预测，竟然有85%的专家认为一定会出现新核国家，一定会至少一个新国家获得核武的能力。他们列出来了啊，这里边的选项，土耳其、德国、波兰、伊朗有可能进一步通破，然后日本、韩国，就在这些国家里边会诞生一个新的核国家。为什么？秩序瓦解了嘛，大战在即，指美国、北约都散摊子了，对吧？那还指着那干嘛呀？我认为不止一个，那自己想办法呗。因为现在核门槛太低了，现在这个科技你要搞出个核弹来，你现在你甭说别人，你就日本韩国人家要搞出核弹来，我估计仨月都用不了，人家自己就能整明白，这是难度不大了。所以说这个预测啊，85%的专家认为，我也这么认为。然后呢，说到他对全世界呢整个未来的预测，他搞了四个关键词儿给大家说说啊：竞争常态化、冲突灰色化、联盟交易化。原来都是铁哥们铁盟友，对不起了，未来都点钱吧。核风险扩散化，这是未来的这么一个结局。也就是在2036之前，世界大战倒不一定啊，但是呢，这是战前整个格局坍塌，标志性就是台海大战，那是个按钮，那是个触发器，然后整个国家整个世界的这种太平的年景好日子正式到头，出现在一种坍塌毁灭的这么一种局面。有什么事儿10年以后再说了。所以说，说到这儿呢，老实讲啊，我并不是因为大西洋这个应该它是比较著名的一个智库，人家认真发了这么多的问卷，最后写了这么一个报告，我把它的主要的内容告诉大家了。我并不是因为猎奇这件事说着好玩才说这个，我的心情是非常沉重的。这帮专家这450人哪个都比我们这些 YouTuber 分量重，这帮人是很厉害的，在他们的眼中整个世界就要变成这样。从1945年二战结束以后到现在，人类才过了80年的好日子，科技发展、文化发展、现代文明都已经走到了今天这样的地步，多好的一盘日子呀。现在没辙了，这人类是斗虫嘛，他不斗他活不了嘛，在人类的本性里边、性格里边，它是个斗争的这么个东西。太平了，人都难受啊，那不刺激啊，那咱们得整点什么呀？我看这又不老实了，这就准备开始了。所以说，未来这10年我们都活着，我们都看得见，我努力弄不好这10年还能给大家，咱们把这节目做10年，我不一定啊，我希望能坚持下来。然后基本上现在这个路线图就他妈这么一德行了。好好的日子咱不能好好过，咱不能放弃人类之间的争夺旗舰 啊，是人口越来越多，都想过好日子，这资源是有点不够啊。咱们首先能不能分享一下科技的成果，来降低一下经济成本，让大家都往上走一块，然后我们把目标把视线转向太空，对吧，我们地球就绿着，然后顾未来的矿产能源咱们从外星上往回搬搬，咱不行啊，你有这些军费，你有这些聪明才智，咱们过那个不好吗？不好。所以说未来啊就这么个结局了。当然他这个呢，我确实，你说那很多人还讲，哎，就川普这三年，等川普一下去换了一个明白人美国总统，美国只要一恢复正常，全世界立刻恢复正常。可是你看这帮专家这对十年的预测，对美国换上一个正常的总统来，大家好像也不以为意，也不觉着你能再恢复到原来的秩序了。这就遗憾了啊，这就遗憾了，这确实让人感觉到不舒服了啊，大过年的说这事儿确实有点无聊，但确实是他这么个结果了。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我先看看这个股票，日本这个降了400多点，还行了啊，美国道琼那天还吹50000点呢，现在又回49400了。啊，标普6830啊，现在是盘后期货吧，啊，香港一下货掉了将近2%，啊，也跌了将近500点啊，现在都在跌了，要出事儿啊！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先说一个通知，啊，我们的好朋友陈维健先生呢，他们在这儿有一个机构，这是纽西兰、澳大利亚和台湾啊，他们有一个联合的国际研讨会啊，要在这儿搞这么一个活动啊，叫塔斯曼同盟。我们这有一塔斯曼海峡嘛，澳纽同盟也是新西兰的言论自由联盟啊等等。他们在2月21号周六的时候，下午1点到下午6点有这么一个大型的论坛。啊，这个地点呢，那我就只能说在奥克兰这边了，在 Mount Wellington， 在58号啊 ，Waipuna Road， 在这儿呢有这么一个社区中心啊，希望呢大家啊到那儿去共襄盛举啊，有很多朋友会去，但我实在是没时间了。这里边呢我快速念啊，完了您回来听重播，要跟他们联系呢有一个邮件的地址。也就是 tasman.union， 就是塔斯曼 union 啊，中间有个点，然后是 @gmail.com 啊，所以说在这儿呢，我算是给啊维健先生他们做一个小广告啊，大家呢到那儿去跟他们一块儿啊，大家一块儿座谈，一块儿来聊聊啊，这个呢要求大家都穿正装啊，人这帮不是。啊，在美国那帮穿拖鞋就一块在那儿啊，那实在不像话啊！我们新西兰这些人是很认真的啊，希望大家去啊。另外呢，哎，周六的那件事得给大家啊，
写在头一条
了哈。我就再说说吧，以后呢，因为礼拜三我会有个事儿啊，平时呢，那以后就把每周的这休息日我就改到了周三。那周六就上班呗，以后呢就是1、2、4、5、6日每周呢工作6天，周三休息啊，以后呢就是把它调整一下，那也就是下周三我休息，到那时候呢正好过年嘛，初二吧，我把那个什么小动物的视频给大家放放，然后我就去忙我的事儿去了，等于下周六呢，哎，该给大家做节目还是做节目啊，跟大家把说这么一个时间调整。亨瑞说扣留中国渔船这就对了，说几十年来打土豪分田地胁迫中国人民也太嚣张了，现在的日本是正常国家，对非正常国家干就是了。原来中国和日本呢，中国是有一些心理优势的啊，他老觉得日本欠中国的，而且从田中以后呢，很多的日本首相见着中国领导人自己也都觉得自己矮这么一头啊，觉得自己呢好像是理亏啊，情感上有亏欠啊，一直是有这么一个情怀。 你看呢，有类似这样的事儿，中国的渔船跑到韩国去，真打啊！中国的渔船到朝鲜的经济海域，你去试试，真开枪啊！人家那是追逐着追着打啊！俄罗斯，你去试试，人家不给你，不跟你商，人家也不到你这儿来，你也别上那儿去偷鱼去。中国这海洋渔船，这在全世界都是个壮观的景象啊！不抢白不抢，不偷白不偷啊！整个他那个捕捞船队那网眼才这么小，在全世界那横冲直撞，几百条船几百条船结成阵，什么鱼也跑不了，这海里的鱼早晚让他们给捞光了。在周围也是啊，平时跑人这家那家就干这事儿去，别人不敢去，就敢去日本的。日本呢一般都留着面子啊，闹太过分了也不是太合适吧等等的。结果到现在高氏早苗人家不惯着这个了，这次是急了啊，这次是急了。 Peter 说日本逮捕船长这事儿墙内没新闻啊，说墙内新闻是高氏赢了现在输啊，赢了现在输了未来啊，还在这说这个呢。今天在日本或电视台包括共同社等等的大家都做了这方面的报道啊，在日本是报了。这是谁呢？ VEXILON，谢谢您的支持啊，稍微多了啊，这个非常感谢。Fox 说奥运当然要结合政治了，如果奥运不能牵涉政治，那为什么冬奥会现在要拒绝俄罗斯参赛呢？招啊，这是在奥运会里边唯一的一个政治正确，别的可能都不参与了。你比如说到台湾啊，举着台北那个白色的台那个菊花旗，那也就算了对吧，那个就没事儿。你比如说有的台湾观众要举自己的台湾那旗，现场真给你抢走，那个政治正确他不涉及啊，那个他真的是抵制的。乌克兰俄罗斯这件事儿是奥委会这是几年一直贯穿的这么一个东西啊，哎，结果新上来奥委会的这帮人他不认账啊，那还不如原来叫什么呀，巴赫呀，叫什么呀，原来说那个就够舔的了，哎，还不如那帮呢，你就说啊，这好吃的，只要稍有进出口知识的就知道，关税是由进口国的进口商和消费者承担的，这是小儿科。是，打最开始那天我就跟大家这么讲，您在我的留言区里看看那些川粉是怎么骂我的，包括在国内啊，原来还算是半个朋友的，还经济学家呢，就在那么胡扯，就在那么大放厥词，颠倒黑白。所以说到现在呢，这三大美国机构现在一个一个的都证明啊，那甚至越来越细，这你就没辙了啊。李素说这些专家属于丑话说在前面，警告的性质居多，不要太悲观。但大西洋呢，这个智库他可不是这么说的，认为这450个专家，人家就是很认真的展望了一下未来十年这个世界的走向。当然我心里还是有一点小寄望，我认为下一个呢换了一个正常的美国总统，只要美国重振雄风，重新回到世界老大啊，世界主导者的这么一个地位，然后把现代文明这个舵稳住，欧盟啊日本啊大家一块合力，我认为还是能把局面还能够稳住。至于说到什么十年之内中国经济世界第一啊，这个未来会有新的核国家等等，这东西我认为确实我心里啊有一点小抵触，有一点小抵抗。当然呢有这么多专家都这么说，这你也很难跟他们进行辩论了啊，咱们就听着吧，希望啊是警告而不是未来的现实了。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如果明天没事儿的话呢，啊，人家有我们的哥们儿来帮我弄那个羊啊，明天呢就要忙一天，啊，明天休息，那要在周日的老时间，我们再见。